保守他自己的话，请参谋长。
好，各位姐妹平安。嗯，我们来看今天早晨的大要领问答第87问。好，关于复活，我们当信什么？我们一起来回答。
我们
相信到了末日，一离不离之人都要从死里复活，而那时还存活的人在刹那间都要改变。躺在坟墓中的死人的身体要与他们的灵魂重新联合，直到永远。因着基督的大能复活，且因着基督他们的元首已经从死里复活，一人的身体就借助基督的灵，将复活成为大能的、属灵的、不朽坏的身体，与基督荣耀的身体相似。而恶人的身体必将由基督这位被触怒的审判者自己在羞辱中复活。那我们看到在大要领问答这里讲到，有一天一人还有恶人都要面对上帝的审判，但是基督徒也就是这里说的义人，我们将要得到的是一个不会朽坏的属灵的而且是有荣耀的一个身体基督徒们这是不是我们的盼望？我们在这世上的生活我们知道是短暂的，我们也知道我们的上帝是一位完全圣洁公义的神。在这段大要领问答里面讲到恶人的身体将由基督这位被触怒的审判者，我们有没有想过上帝对罪的这种愤怒那我们常常在教会里面我们讲上帝的爱，但神的另一个属性是神是完全圣洁完全公义，若没有耶稣基督的宝血来洗清我们的罪，若我们没有与上帝和好，没有借助这位中保耶稣基督，那我们心中永远不会有平安。当你越接近死亡越接近天堂的时候，你越惧怕，因为你知道上帝的公义，你知道上帝的审判。那基督徒在面对审判为什么我们心中不惧怕仍然有平安呢？因为我们的罪已经被赦免了。今天你作为基督徒，你应该有这样的确据和把握，主耶稣基督已经代替你受了刑罚，你所有的罪都归在他的身上，他把他的义白白的加给你。因此我们在地上的生活每一天我们都有平安，这个平安是因为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已经和好了。我们知道疾病会使我们失去平安，环境的困难有的时候会使我们失去平安，但是如果你跟上帝的关系是个永不分开的关系，死亡的问题已经解决了，上帝已经不再对你愤怒了，那其他这次世界上所发生的事情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就不是那么的可怕就好像一个人在下棋的时候，如果他知道他自己已经输定死棋了，多走几步其实没什么区别一个人在这世界上多活几年和少活几年其实没什么太大的区别，如果你不是为基督的荣耀而活的话，多活那几年结果的结局还是死亡，你的结局还是面对上帝的审判是没什么区别的。所以今天能够信耶稣的人是真正有福的人已经有了永生的盼望，在这地上每一天的生活就是经历上帝的恩典，与主同行，好好的为主而活，基督为你死你应该为他而活。我们一起来祷告。
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来感谢主，因为你是慈悲的父。我们能够站在这里，因为我们知道你的真理是真实的，你的恩典、你的慈爱、你的救赎都是真实的。耶稣基督，你已经在十字架上成就了一切，你已经把你的义白白的加给我们，因此我们在上帝你的眼中，我们是一个圣洁的人，是一个你所喜悦的人。主啊，我们每一天都能够活在你的面前，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有了你给我们的新的生命，我们不再惧怕死亡，我们也不再惧怕罪所带给我们各种的苦难，因为耶稣基督你已经胜过了这世界，你也赐给我们胜过这世界的信心，帮助我们能够享受在你恩典中的生活，让你的话常常的激励我们，光照我们。你的话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你的道就好像两刃的剑一样，要刺透我们的心。当我们远离你，偏离你的真道，当我们偏行己路的时候，你要把我们再一次的挽回，让我们来归向你。因此你用你的道来建造我们，来刺透我们的心，将我们的心意夺回来归向你。主，这时候求你圣灵来带领我们，来托住我们，带领我们今天在你面前的敬拜，更带领我们每一天的生活，让我们知道我们基督徒是走天路，就像天路历程这一个故事里面的这位基督徒一样。主啊，我们会遇到危险，主，你没有为门徒祈求叫他们离开这世界，但你为他们祈求叫他们脱离那恶者。我们知道在这世上我们有苦难，但在耶稣基督里我们有平安。我们也知道我们虽然行过死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的杖你的竿必安慰我们。我们为着每一天能活在你的面前向你感恩，感谢你，因为是你的怜悯，每早晨都是新的，每一天早晨你都给我们有新的恩典、新的怜悯，是借着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所带给我们。我们在基督里我们才有盼望，我们在基督里我们才能够活得更像你。虽然我们有很多的失败，但是你的怜悯绝不断绝，你的怜悯每早晨都是新的。今天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就是要领受你新的怜悯、新的恩典，赐给我们有力量，让我们积极在这里的时候奉基督的名在这里聚集敬拜赞美，你的灵就在我们中间，帮助我们有灵里面的相交，以天父的相交，以圣子的相交，有圣灵的内住做我们的保惠师，来安慰我们，来坚固我们的信心，也带领我们教会弟兄姐妹都能够彼此的建造、彼此的守望，特别在这疫情中我们能够彼此的代祷。那我们知道离了你我们就不能做什么，那我们为我们的家人祷告，为我们的孩子祷告啊，为所有我们身边的人来祷告，因为你给了我们祷告的权柄，你告诉我们说祈求的你就赐给我们，叩门就为我们开门，寻找的就必须见。感谢你这样的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今天我们要讲这个主题就是献上活祭哈。我们是在讲基督徒如何过生活，到底我们信主以后我们怎么过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听起来好像是一个很简单的题目哈。我们每天都在过生活，对不对？那我们礼拜天我们来这里，我们敬拜，我们说这是教会生活，这是敬拜生活。我们星期五参加一个团契啊，但大部分的团契可能是在网络上面，我们在那里还是跟弟兄姐妹有一些分享祷告我们读圣经。那这是不是基督徒的生活呢？是的啊， 这是基督徒生活，没有错。好，那我们要明白圣经里面讲基督徒的生活啊，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在罗马书今天我们所读的圣经里面十二章的第一和第二节。可是整个信仰其实是建立在第一章到第十一章。如果我们没有对福音有一个很清楚的认识，我们对上帝我们的认识非常的肤浅，我们对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的救恩，他为我们做了什么，我们知道的非常非常的少。那事实上你是不懂得怎么过基督徒生活的，你过的只不过是一种宗教生活，你没有跟上帝有一个生命的相交，你没有跟基督徒中间有一个真正灵里面彼此建造的生命。或许你根本不在耶稣基督的羊圈里面，你根本不在基督里。不在基督里的人，他不知道怎么过基督生活。宗教生活是很容易过的，但是基督徒的生活，真正认真过基督徒生活，没有耶稣基督与我们同在，没有圣灵在我们心里面给我们力量，你是没有办法过基督徒生活。圣经里面说主的羊能听主的声音，主耶稣认识他的羊，他的羊也认识他。如果我们没有听主的声音，我们没有办法在生活中遵行他的旨意，这不叫做过基督徒生活。过基督徒生活是在生活中遵行神的旨意。那你读这段圣经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保罗说，我们就能够明白他纯全善良这个神所喜悦的这一些事情，神的旨意我们能够去遵行，上帝也给了我们能力力量来遵行他的旨意。好，我们来看看保罗在这里他告诉我们什么。那基督徒的生活在十二章第一节，保罗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那我们讲基督徒的生活，讲基督徒的操练不是要让你感觉到说我做的不好，心里面有一种的内疚，不是的。很多时候我们一讲基督徒的操练，你讲读经祷告参加聚会等等，我们很多基督徒就头低低觉得说我做的不好。这不是上帝要我们有的一种心态，不是说我做的不好，每一次星期天来这里只是一种的忏悔，觉得我又做的不好，是我们是做的不好。但是圣经里面上帝告诉我们，每早晨都是新的，他的怜悯不至于断绝，不管我们有多少次的失败，他永远爱着我们。上帝跟我们的关系是一个恩怨的关系，基督徒的生活是在他的恩怨里面。我们是做的不好，但是上帝不因为我们做的好不好来爱我们，上帝爱我们他就爱我们。基督徒不是靠做的怎么样来维持跟神的关系，实际上不是，是因为你有了这个关系，因为你爱上帝，所以你才遵行他的旨意。我就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如果有一只狼，你把它关在笼子里，它每一天被关在这个笼子里，它是很痛苦的，它总是想出去，它想寻找食物，它关在这个笼子里，它没有自由，它每天都想出去，只要这个门一打开，它就冲出去了。你是没有办法制止他的，因为他的生命是一个狼的生命。 怎么样能够使到这个狼不会冲出去看到羊就吃呢？只有当这只狼它的生命改变，它变成一只羊，一只属主的羊，它开始学习顺服了。这里有一个生命的改变，没有生命的改变的话，宗教生活是什么呢？宗教生活就像一个 cage， 像一个笼子一样把它关起来，用作很多的规范来限制这只狼，不去做这个不去做那个。他能做得到吗？他常常失败，很痛苦啊。我们家有孩子的话你就知道，他的生命如果不改变的话，他就像只小狼一样，他越长大你越难控制他，有一天的话这个笼子也关不住了，砰跑出去了，守也守不住。耶稣来这个世界上不是给我们加多一个笼子把我们关住，宗教生活是律法主义，没有办法使我们更爱上帝，没有使我们有能力来遵循他的旨意。我们要有能力遵循他的旨意，我们要爱上帝，我们心里面要爱神，爱神只有这个心被改变，从实心变成肉心，你才会爱上帝。这是圣灵的工作。好，但是他每一天都赐下新的恩典，他的慈爱永不断绝。所以我们今天我们看到上帝给我们丰盛的恩典，是可以不断的回到他的面前。他给了我们一个新的生命，让我们在基督里，这是一个恩悦的生活，这是一个恩典的生活，这不是律法主义的生活，这不是关笼子的生活。这个在恩典中的生活，保罗说，所以弟兄们，因为有了第一章到十一章里面福音的根基，有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这因信称义的福音，这恩典的福音，因此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身体献上，我们 开始可以学习怎么样来爱上帝。我们是甘心乐意的把自己献上来服侍他，为他而活，不是被勉强，不是被关笼子似的让我们来顺服神，不是，而是甘心乐意的。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所以这里面让我们看到保罗讲到这伟大的救恩临到我们这些不配的人。好，那外邦的信徒就是我们知道保罗传福音不只是向犹太人传福音，他也向外邦人传福音，所以他在职堂宣教的时候有很多外邦人信主了。外邦的基督徒跟犹太人都一样，都是蒙恩的，他们都是不配的。所以十一章你读前面第三十节那里讲到是蒙了怜悯，他们都是蒙了神的怜悯。所以保罗就说，以神的这个怜悯，以这个恩典，在这个恩典的基础上，保罗说，我劝勉你们，你们要珍惜上帝给你们这个恩典，要为主而活，要把你们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那所以这个基督徒的生活不是宗教生活，不是一种形式的基督徒生活，而是一个从内心中对上帝感恩敬拜侍奉的生活，而且是每一天。好，这个每一天就告诉我们说，是我们整个生命的投入我们常常喜欢讲一些大道理基督徒信主久了以后，我们对圣经中的一些大道理我们都很熟悉。那我们操练基督徒生活跟讲大道理是不一样的。耶稣所要的门徒是跟随他的脚中行，是背起十字架天天跟从他。为什么强调这个天天呢？ 就是天天才是最难的。讲大道理并不难，一点都不难，但是天天在生活中来跟随耶稣是很难的。日复一日的重复做一些看起来又简单但是又有规律的事情来讨主的喜悦是最难的，但是这是上帝给我们的呼召，这是在生活中学习开始与神同行，这是上帝要我们在这世上所过的基督徒生活。所以保罗在这里他说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为什么用活祭呢？为什么提到这一个祭呢？因为旧约时代的人他们献祭是要到哪里献祭啊？到会幕里面献祭那我们知道后来犹太人他们是到圣殿里面，到耶路撒冷那献祭对犹太人来说一点都 不陌生，但是耶稣来了以后整个新约我们看到有了一个新的次序以前他们觉得要到圣殿里面才能献祭才能见到神，但是耶稣的死而复活带来的新的改变，现在我们知道圣灵住在我们的心里，我们的身体就是神的殿。旧约的时代里面是祭司献祭，但是今天我们基督徒我们就是祭司，你祷告你直接你所说的话能达到神的面前。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做了我们的中保，我们奉基督的名我们就直接来到神的面前所以今天我们在一个新的次序中生活，每一个基督徒都是祭司保罗在这里他说你们是神的殿圣灵住在你们里面，你们也是祭司，你们向神所献的祭就是你们自己所以活祭在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就是这个献祭不是一个死的祭物，不像旧约里面动物要被杀这个献祭旧约里面的动物其实只是预表基督。那所以旧约里面我们看到献祭物的时候你要拖一只牛一只羊这个动物要被杀要献在这个祭坛上，那现在我们不需要再拖动物，那我们自己把自己献上是个活祭，是因为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已经活过来了，耶稣成为了那一个死去的祭。献祭表示说人的罪是必须偿还的才能平息上帝的愤怒，怎么样能够还掉这个罪债，必须要死，必须要死，没有死就不会有真正的活，因为我们在基督里上帝给了我们新的生命。那谁为我们死了呢？耶稣为我们死了。旧约里面的祭物只是暂时，它预表的是那位真正可以代表人类的就是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中保，只有他是无罪的，当他把自己献上才能够让上帝对我们罪的愤怒平息下来。所以生活当中我们不要以为说罪不可怕，其实罪很可怕，罪的工价乃是死。如果我们对罪觉得无所谓的话，我们就还没有开始敬畏上帝，我们不知道耶稣所为我们付的代价，这一个在十字架上的死所带给我们的救恩是何等的宝贵。所以保罗在这里他讲到献祭，但是这个献祭不再是牺牲另一个生命，不像在古时候献这个动物，乃是将自己献上，意思就是你不需要死了，你可以献祭但是你不需要死。为什么？因为耶稣为你死了，他是真正代替你 很多时候我们读新约，我们读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钉死，我们常常想到是耶稣的受苦是因为罗马兵丁钉耶稣的时候很痛啊，流血很痛，那并不是真正钉十字架最重要的意义。最重要的意义不是耶稣的受死有多痛苦来感动我们，不是，是来告诉我们说耶稣和我们对调了位置。我们的信心是相信耶稣他是我们唯一的救主，只有他可以救。我们的信心是相信耶稣代替了我。很多人的信仰里面没有这一个层面，他没有觉得说我是该死了，我有多糟糕，我有多软弱，上帝本来对我多么的愤怒，是耶稣代替我。我们的观念里面常常把自己提得太高，我们很骄傲，我们觉得说我们很好，我们 还可以，我们还很不错，我们没有看到我们本来的面目跟光景，而耶稣他代替我们。那今天代替这个观念在我们的社会当中是很薄弱的。当你跟你的孩子的关系非常亲密的时候，你看到他受苦，你心很疼，对不对？如果你的小孩子在学校被欺负的时候，你会怎么样？你会想去学校去找出到底欺负他的是谁，你想当面的去问这个孩子，你想去面对他所面对的问题，这是一个代替，你知道吗？就是你不想看到他自己面对，你不想看到他单独的去面对，你不想看到他单独的受苦。当他很痛苦的时候，当他非常 depressed 的时候，你真的想完全的了解他，代替他来承受，觉得他太软弱了，他无法承受。如果是我，我可以承受，这事情如果临到我身上的话，我可以承受，但 他太弱小， 他无法承受。你要知道上帝天父爱我们就是这样，他看我们太弱小，看我们太痛苦了，他要代替我们。耶稣要代替你来受刑罚，因为这个刑罚本来是在我们的身上，但他要代替我们。所以圣经里面说，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耶稣为我们死，上帝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爱是真正的为了对方的好处而牺牲一切，这个牺牲是什么？我愿意代替他，我愿意承受他所应当承受的，以致他可以免去这些的苦难，这些的痛苦。当我们开始明白这是救恩的真正的意义的时候，你就知道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一点都不困难，因为他为你死，你现在发现他给了你一个活的生命，是可以为他而活。我们没有那么伟大为耶稣牺牲，你知道吗？我们没有那么伟大，耶稣已经为我们成就了一切。我们的牺牲不是用死去牺牲的，很多的宗教里头到后面的时候就是一种伟大的牺牲，对不对？伊斯兰教里面的基哈圣战，最后他叫911，为什么他们去撞这个双峰塔？因为他觉得这是什么圣战牺牲。我们不配为主牺牲什么，他已经为我们成就了一切。我们为他活，是上帝要我们活出他的荣耀来，把他的圣洁、他的公义、他的荣耀，把他的恩典在我们的生命中彰显出来。基督教的信仰不是叫你做更大的牺牲，而是让你知道怎么样为主而活，把他的荣耀彰显出来，因为你本来根本不配为主而活。 你本来根本不配侍奉上帝，是上帝给了你一个机会来侍奉这位真正的君王。所以旧约里面当你读的时候，你看到这个献祭每一个祭物都是预表基督，神所要得着的是我们能够效法他儿子的模样，罗马书的第八章二十九节，来彰显他的荣耀。这个活祭不是靠着自己可以活出来的，你在这世界上可以做很多很多的事情，可是过基督的生活靠自己是做不到，一点都做不到。主耶稣说离了我你不能做什么。你可以在教会里面唱歌，但是你唱歌不表示你有在基督里的喜乐，在圣灵中的喜乐。你可以讲道，但是不表示上帝可以使用你的道来造就信徒的生命。你可以读圣经，但是你在读圣经的时候，你不一定有圣灵的亮光来提醒你你应当怎么生活，遵循他的旨意。你可能离上帝还是非常非常非常的远。只有上帝吸引你，改变你，他引导你，你才有可能来过基督徒的生活，一个效法他儿子模样的生活。所以这样的一个生活，这一个馨香的祭能够献上的话，是神在我们生命中做工。上帝如果不主动在我们里面做工的话，我们自己是做不到的。这个活祭也就提醒我们，不是一部分，你看献祭的时候没有说把这个羊的腿砍下来，虽然这个羊的腿烤一烤很好吃，对不对？但是献祭的目的不是一条腿，不是一个头，也不是身体的一部分。这个祭每一次献的时候是所有整个身体都要献上，所以保罗在这里也讲这个祭是你整个生命。那为什么要强调这整个生命？因为我们常常把属灵的事和属世的事情在生活中常做很多的分隔。我们常常想说我礼拜天的时候，我要来敬拜上帝，所以我要开始把自己预备好一下，这个是，分别为圣的日子，这是一个圣日，但是在星期一到星期六的时候我们过属世的生活。保罗说不是，保罗说没有分，你今天星期一是做属世的事情，到了星期天他来敬拜，不是，是你每一天你的生活当中的每一部分，生活的每一个层面都是属于主的，因为你整个人是属于主的，不是一部分。耶稣没有救你的一部分，耶稣不是救你的头脑而已，耶稣救你整个人。所以你整个生命，你的性情，你的心思意念都要改变。所以接下来保罗就讲到要心意更新变化，这是从里到外的一个真实的改变。那保罗用这个字的时候，在圣经里面还有其他地方用到的是耶稣的登山变相，这个改变是一个真实的改变，这个改变是一个从里到外，是像一个新造的身体一样的改变，是一个在基督里成为一个新的人。所以为什么说在基督里就是一个都变成新的，这是一个新的创造，上帝在我们里面。所以这个改变是从里到外开始，我们的生活一点一点的更像基督，一点一点的我们的老我被他钉死，这是一个过程，所以保罗接下来在这里他就讲到说你要怎么样预备自己成为一个活祭来献给主。我们来看第二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怎样预备自己成为这样的一个祭物呢？保罗说你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在这里用的在原文里面也是一个世代，那为什么用这个世代呢？就表示，有两个不同的时代，一个是现今的时代，一个是上帝为我们预备的将来的时代。这个现今的时代也被称为一个堕落的时代，一个罪恶的时代。这个世界的神在这个时代里面，是谁呢？是魔鬼撒旦。 啊，他会弄瞎那些不信人的心眼。那这个世代还是掌握在这个恶者的手中，啊，所以这个世界对我们来讲有很大的影响力，它有一种的势力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也在我们的孩子的生命当中，所以是非常危险的，不是开玩笑的。魔鬼撒旦在这个世代中他掌权，啊，处处可见。这个世界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是有威胁的，啊，那如果没有耶稣基督做我们的大牧者来保护我们，来保护我们这些弱小的羊，我们是很容易被吞噬的。因为盗贼来是要杀害，要毁坏，要偷窃，如果没有耶稣基督做这个羊的门，他没有保护我们，那我们是在谁的手中呢？是在魔鬼撒旦的手中。在这里我们看到保罗用这个，啊，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世界是充满着污秽的，这个世界是在魔鬼撒旦的手中。如果我们效法这个世界，我们就不会来爱上帝。耶稣曾经说过，啊，如果我们爱这个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我们里面。那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在旧约里面，这些献祭的祭司，啊，他们也需要先怎么样洁净他们自己才能献祭。那如果没有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啊，没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不断的使我们圣化，啊，我们说成圣是一个过程，那实际上我们自己是脱离不了罪。那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也是给我们的一个警告，啊，你会发现在旧约里面神常常，啊，会告诉以色列人是不要做什么，不要做什么。在十诫里面说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为什么常常说不可？不可就说明我们很容易做这些事，这是我们人的本性。我们如果没有被提醒的话，我们就很容易去做了。啊，所以你可以看到诗篇的第一篇，也是我们今天背诵的经文里面，啊，第一到第三节说：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那诗篇第一篇里面我们看到怎么样做一个有福的人。基督徒的生活是蒙福的生活，那这个蒙福的生活有我们需要避免做的事情。有些事情上帝告诉我们不要做，我们就不要去做。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我刚才说过，上帝没有把他律法诫命改变，他给了我们一颗顺服的心来顺服，给了我们顺服的能力来胜过这个世界。那我们还在这个时代的时候，我们需要常常被提醒，啊，就好像我举个例子，一个小孩子，啊，那他虽然洗了澡，啊，洗完澡以后他又想跑出去外面玩，啊，玩了一身汗又很臭又回到家里，那 你又给他洗澡，洗完澡以后他又跑出去外面玩，这样子如果反反复复的话你会怎么样？做父母都会气疯了，对不对？你就跟他说什么？你可以不要再出去玩吗？你可以不可以停止不要再出去玩？因为你已经洗好澡了。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保罗在这里也一样，我们已经被救赎了，我们已经蒙恩了，我们已经在基督里。耶稣基督已经用他的宝血洁净了我们，圣灵也在我们里面，我们是有能力可以不再出去外面玩， 不再需要去把自己玷污了。所以保罗才会说，你不可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如果我们已经圣洁了，在基督里蒙恩了，我们就要把自己献上当作一个活祭，我们的生活有一种新的改变，有新的上帝呼召我们做的事情是我们理当去做的。我们不是重复回去做以前这些污秽暧昧的事情。所以当你读圣经的时候，你会看到不管是使徒彼得，不管是保罗还是约翰，都一定会教导基督徒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不要做这些事情，不要做以前这些你们在还没有信耶稣以前所做的事情。如果你又回去，那你就会重复犯很多很多的错误，那你就会成为一个没有福气的人。诗篇第一篇说得很清楚，如果你是从恶人的计谋占罪人的道路做亵慢人的座位，那你就不可能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你的叶子就会枯干，你就结不出生命的果子来。不管你说你自己做基督徒做了多少年，你还是没有果子。你的果子就像什么菜市场买回来的挂上去的一样，偶尔出现，不久以后就怎么样，就消失了，它枯干了，掉下来，因为没有生命的连接。所以约翰一书里面第二章十五十六节那里说，我们会面对这个世界来的引诱，有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精神的骄傲。我们仍然很容易在这个世界上被魔鬼撒旦所欺骗。精神的骄傲就是他知道我们心里面我们的野心、我们的理想是什么，你追求的是什么，所以他会抓住让你去把这些东西放在你生命的宝座上。我们心中很容易就有偶像，太容易有偶像，所以要跟随主做主的门徒，要在生活中来过一个敬拜的生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你会发现原来你心中有这么多的偶像是取代上帝的地位，这些的偶像已经夺走了你的心，以致你没有办法真的是来到上帝的面前。基督徒也有很多的偶像，不要以为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就没有偶像。我们的工作可以成为我们的偶像，我们的家庭可以成为我们的偶像，甚至我们的孩子都可以成为我们的偶像，甚至很多看起来很好的事情，甚至是教会的事工都可以成为我们的偶像。魔鬼知道这些东西可以让我们不把上帝放在首位，所以把自己当作活祭献给上帝，我们要看我们内心中我们哪些的偶像，我们要识别这些偶像，我们要求耶稣的宝血来洁净我们，把我们从这些偶像敬拜中，这种偶像跪拜的生活当中拯救出来。你靠自己是胜不过的，我再次强调，不要以为你自己有那么大的能力，不要太过自信，我们是做不到的。我们只有谦卑的来到神的面前，求主帮助我们更新而变化。我刚才说过，这一个是保罗在这里使用的一个很特别的一句话，来说明我们的转化是神的大能，我们的改变是从里到外的改变。这个心意就是我们的思想，认识神的知识是要不断的增加的，所以心意更新的变化是我们对耶稣基督的认识比以前更多了，像彼得后书第一章第八节所说的，使你们在认识我们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显懒不结果子了。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怎样才能够过心意更新的生活？我们需要有上帝的话，我们需要读圣经，我们需要有属灵的操练，我们也需要投入到教会生活里。因为当我们离开了教会，没有教会的话，我们一个人是很难操练的，所以我们需要教会 来牧养我们，我们需要同心合一的来祷告，我们需要一起的敬拜，我们在教会的生活当中，我们才能够一起来走天路啊！神为我们预备一个属灵的家的目的就在这里，来保护我们。我们的成长啊，是一个像一个螺旋式的成长，你没有这些刚才所说的这些的话，你不会往上升了啊！所以保罗在这一个他的书信里面，不管是彼得、约翰，都在讲相同的事情。对教会的牧养，信徒是有了这些，有上帝的道，你也祷告，你不停止聚会，你跟信徒之间有一个相交，投入到这个服侍上帝的这些事情上，你才会看到他生命的成长。你的孩子也一样，他们也需要教会的生活。上帝为我们预备教会的生活，就是在地上让我们来操练怎么过基督徒的生活。你把这个东西拿走了以后，它不会往上升了，它只会一直不断的往下滑，这是一个必然的结果啊。那我们怎么知道呢？因为这是上帝的心意，要我们在教会的这一个生活当中来过基督徒的生活。我们能够查验，那这里原文的意思是实验证明，当我们这样过生活的时候，你会发现神的祝福。当我们不过这样的生活的时候，你会发现啊，就失去神的祝福。这是你可以在生命当中可以查验的。你回头想想你的人生，你是怎么成长起来的，你是怎么信心你的生命往下滑的，这里头有一个规律。因为上帝做事情是按照他的旨意行事的，当你没有回到神的面前，没有开始过这种神所喜悦的生活，是不可能往上升的。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愿意再次的把我们的生命献上。我们起来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愿意来到你面前，我们来把我们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主，你的心意是要我们过讨你喜悦的生活，你的心意是要我们把我们自己献上，当作活祭。主啊，但是我们常常软弱，我们常常不顺服，我们常常没有查验你那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们常常用我们的计划来取代了你的计划。主，祈求你再次的来赦免我们的软弱，你让我们看到，主，我们需要你，我们每一天都需要你，我们每一天都不能离开你，我们的生活需要你的指引。特别在这个疫情中有许许多多的不确定，你帮助我们在你面前更加的谦卑，来与主你同行，你来带领我们每一天的脚步。我们再次的献上我们的赞美感恩，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